马太福音25:31-46。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又什么时候见你做旅客就接待你，赤身露体给你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你病了在或在监里就来看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有看顾我。他们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或做旅客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监里却没有服侍你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了。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一人却要进入永生。第二处经文，雅各书2:1-3。雅各书2:1-13。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如果有一个戴金戒指、身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你们就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那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而且是承受神的国的人。这国是神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其实那欺压你们、拉你们上法庭的，不就是富足的人吗？难道不是他们亵渎那照你们的尊名吗？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就是犯罪，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违反所有的了。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法的。你们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
线上和线下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江，是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牧师。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他的话语，他的从天上的智慧。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请求他的帮助。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应当摆脱一切污秽和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这道能救你们的灵魂。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把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把你的道栽种在我们心里，给我们生命。我们也感谢你，因为这个道是能够救我们的灵魂。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很容易因为依靠俗世的智慧，就变得心怀二意，与世俗为友。我们现在请求你将一颗温柔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道，并把它行出来，以便能够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这次讲道的开始来介绍两个虚构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叫李红和张荣。至于他们的性别，如果你是男的，你可以把他们当作男的，如果你是女的，你可以把他们当作女生。李红是上海人，张荣是青海格尔木市的人。李红颜值很高，衣品很好，举止得体，说话的时候很有自信。他的家境也很好，家里很有钱。与此相反，张荣的形象一般，颜值普普通通，衣服的搭配也不那么好看。此外，他的举止不自然，说话也显得没有信心，有些畏畏缩缩。通过和李红的交谈，人们都能发现他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但张荣连大学也没有上过。李红的经历很丰富，他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体验过很多不同的乐趣，吃过很多不同的美食。李红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讲话很幽默，很有趣。但张荣讲话比较枯燥，他没有丰富的经历，而且他讲话口音很重，一听就知道他来自偏僻贫穷的农村。李红是银行家，张荣是偷渡来英国打黑工的。他以前在中国餐厅打工，但是他最近失业了，现在没有工作。那么我想问大家，这两个人，你想成为谁的朋友？让我们再加一个细节，李红是非基督徒，但是张荣在餐厅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同事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主，受洗了，他很爱主。你会更愿意成为谁的朋友？如果这两个人来我们教会，我们会愿意坐在哪一位的旁边，跟哪一位说话，认识哪一位，跟哪一位建立关系？我们会照着世俗的习惯吗？亲近富有的李红，并且远离贫困的有需要的张荣？我们会凭外貌待人吗？今天这段雅各书的内容就是会帮助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问题。让我提醒大家关于雅各书这个书信的内容。注释家以为雅各书是写给犹太人，他们以为这些犹太人是因为受逼迫就被迫要离开耶路撒冷成为难民。他们既然成为难民，就变得很贫困，此外他们还面临着当地的人的逼迫。在这种试炼中， 他们面对所有基督徒会面临的一个选择。他们可以继续忍耐，可以依靠神的智慧去听和行神的道。如果他们愿意这样活出这样的与神为友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得救。或者他们可以选择随波逐流，照着世人的方式而生活。雅各要警告他们，这样的以世俗为友的生活方式的最终结果是会让他们偏离基督信仰，而最终死亡，受死亡。在前面两个礼拜，借着查考雅各书第一章， Henry 牧师有帮助我们思考这样的背景。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雅各书的核心的部分，二章一节到五章六节。在这个核心的部分，雅各的目的是在一些具体的事上来揭露我们的心怀二意，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会在哪些具体的，不管是行为上、话语上或者心理的态度上的方面变得心怀二意，与世俗为友。他想要在那些具体方面让我们悔改，照着天上的智慧而活，通过行神的道与神为友。我们今天概要的第一个标题是来总结今天的这段经文的主要的信息。基督徒不应该凭外貌待人。让我们看第一节，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雅各想要让我们明白，对主耶稣基督持守真实的信心，以及凭外貌待人，是完全相互矛盾的。如何理解凭外貌待人呢？在二章二到三节，雅各举了一个例子。第二节，如果有一个手戴金戒指、身穿华丽衣服的人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你们要看重和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凭外貌待人就是这样的行为。如果黎红和张荣同时，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黎红和张荣同时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会如何对待他们呢？我猜上海银行家黎红会马上结交很多朋友，我们想要认识他，可能是出于一些非常好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跟我们个人的利益有关系。我们可能会想，我作为牧师可能会想，哇，这个人很厉害，希望他未来能够成为基督徒，他可以带领一个小组，他的奉献也会不少。叔叔阿姨们可能会想，哇，我想认识他，给他介绍我的孩子，他会做一个很好的女婿，一个很好的媳妇。学生们可能会想，哇，这么厉害的人，本来可能会帮助我找工作，未来可能会帮助我找工作。上班族可能会想，哇，这个人对我未来的事业的前途可能会有很好的影响，我一定要跟这个人成为好朋友。但是像张荣这位贫困的、有需要的、来自偏僻的地方，我们可能会不一定那么愿意去认识他。这是因为他需要占用我们的很多投资，我们跟他说话可能要投资很多的时间来明白他的话语的意思。当我们了解他的情况，了解他很多现实的需要，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能也需要投资一笔钱来资助他在伦敦的立足。一个人会给我们很大的益处， 另外一个人需要我们的很大的付出，那到底我们会选择认识哪一位，跟哪一位成为好朋友？当然是大部分的人，当然是第一种。我希望在听这次讲道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想到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像李红的人。这个人的情况不一定是像刚刚提到的李红完全一样，但是他是一个从世俗的角度很吸引人的人，他也是一个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益处的人。此外，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像江荣这样的人，一个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不是那么吸引人，而且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反而会需要我们的付出的人。我们生命中有哪一位李红，哪一位像张荣的人，我们正在如何对待这样的人？我们会像雅各的例子那样去讨好那些李红，然后远离或者侮辱那些张荣吗？神是怎么看待这样的态度呢？让我们看第四节。其实二章四节的开始可以用另外一种更好的方式来理解它。在这里歧视这个词，他用的歧视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疑惑。这个词雅各已经用过，在一个第一章的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在1章6节雅各这样写了，他应该凭着信心祈求不要有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注释家认为2章4节的开始应该这样翻译，这不是你们心里有疑惑吗？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应该，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应该一心一意地侍奉他，并且接受和帮助他的子民，即使他们在世人的眼中不受任何欢迎。但是我们心里有了疑惑，我们像被风吹荡翻腾的海浪，我们变了心怀二意，我们照着世俗的标准而生活，凭外貌待人，照着自己的利益而待人。而让四节 也帮助我们诊断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毛病，我们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其实我们知道只有一个配得做审判官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雅各在一节用这样的说法，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也会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未来的显现以及他的审判。在那时他会照着他的标准来审判，他完美的标准赏赐义人，审判恶人。但是当我们歧视人的时候，我们就骄傲地把自己摆在他的位置上，来偏袒某些人，并且来偏待另外一些人，歧视另外一些人。这种骄傲肯定是他极其厌恶的。那么有可能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凭外貌待人是那么不好的事情？这样的行为真的不好吗？雅各二章的剩下的部分，就是今天的剩下的部分，5到13节会帮助我们理解神是怎么看待这样的行为。雅各要给我们三个理由来悔改，不再凭外貌待人。第一个理由是在概要的第二个标题，是因为这缺乏神的属神的眼光，这缺乏属神的眼光。让我们看第5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 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而且是承受神的国的人。这国是神应许给赐给爱他的人。我们要依靠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人。像江荣那样的人，虽然他在世上的眼里很贫困很贫穷，但是在事实上他远远比另外那个银行家李红更富有。他在关系上更富有，神拣选了他做他的儿子儿女。他在房地产更方便，神又给他保留在他的国度的一块土地，永恒的土地。他爱神，神也非常喜爱他。我们不要侮辱这样的人，也不要忽略这样的人，我们反而要珍惜他，帮助他，服侍他，因为他是神所珍惜的人。这肯定是讨主喜悦的事情，正如主耶稣在今天第一个经文所说的那样，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而且让我们也照着属灵的眼光，属神的眼光来看待富有的人。二章六节说，那些富人不仅亵渎主的名，还逼迫主的子民，迫害主的子民。不过虽然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败坏的罪人，但是雅各的读者们还是很看重他们，来讨好他们。但我们看待像上海李红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很富有，他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他。他虽然在世人的眼里还那么富有，但在神的眼里他是破产的。其实我希望我们都会愿意认识并称为李红的朋友，但我希望这不是因为我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我们想要让他相信福音，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而让五到七节教导我们，我们要按照属神的眼光来看待人。然后在二章八到十一节，雅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些经文会帮助我们看到，但我们凭外貌待人，这是犯律法的事情。二章八节，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雅各说，在神的律法之中有一个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雅各说这是至尊的律法，意思就是说爱人如己这个命令是最重要的，是在所有其他的律法规定之上的。我们住在英国，要照着英国的法律规定而生活，以免因为违法这些法律规定而受审判。同样的，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照着神的律法而活，要爱人如己。其实这是多么好的国度，对吧？照着这样的完美的律法而生活。而且这是一面因为违背神的律法就受审判。我们是在爱人如己吗？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室友，我们的配偶，我们是在照着这样的至尊的律法而生活吗？如果我们想到在我们生命中的张荣，需要我们付出的人，我们是在爱他吗？如同我们会希望别人会愿意爱我们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二章九节，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就是犯罪，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 凭外貌待人是犯罪，我们应该爱人如己。你自己喜欢别人会凭你的外貌来待你吗？你设想一下，别人会因为你的皮肤的颜色，或者你的性别，或者你的教育水平，或者你的经济条件来歧视你，你会喜欢吗？你会把这个当作爱的表现吗？当我们凭外貌待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违反爱人如己这个命令。在神的眼里，我们成为犯法的。也许有人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凭外貌待人。请设想，你结婚了，生了孩子，生了女孩，女孩长大了，你听一个很好的信息，女孩结婚了，而且女孩要结婚，而且她的男朋友特别爱主，你听得越来越高兴。然后你发现这个人是黑人，或者贫困人，或者教育水平很低的人，你还是会一样高兴吗？还是你是不是就是按照世俗的标准，凭外貌待人？也许有人说，凭外貌待人真的那么严重吗？这肯定不像奸淫杀人那么严重的罪吧。2章10到11节，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违反所有的了。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法的。神的律法不像英国高考的考试卷，我不知道中国高考的考试卷怎么样。在英国高考的某一些考试卷中，有一些考题是可以让你自己来选择话题的问题的。比如说有五道选题，你可以选择他们中间的三道来回答。但神的律法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能说，神你看，是的，我杀过人，但是我没有性奸淫，当然这是很离谱。同样的，我们可能没有性奸淫，也没有杀人，但是在神的眼里，如果我们凭外貌待人，这也是犯罪，让我们成为犯法的。那么我们在这样犯罪不愿意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思考我们的第三个不要凭外貌待人的理由，就是不行怜悯的人没有怜悯。让我们看2章12节，你们既然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雅各说基督徒要受审判。雅各说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本来因为罪的权势而被捆绑，但是神的律法可以让我们得到自由，可以让我们活出一个爱人如己、讨神喜悦的生活。不管是我们的说话还是我们的行为，这些都会照着这个律法、这个标准来受审判。那么这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雅各首先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然后又给了我们一个鼓励。让我们首先来思考雅各写的警告。2章13节，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让我们注意到，在雅各的眼里，怜悯不是一个感觉，怜悯是要行出来的。我们要行怜悯，我们要有行为。如果有像张荣的人，然后我们不愿意对他行怜悯，不愿意给他任何实际的帮助，这会对我们造成 怎样的结果呢？十三节是说，不信怜悯的人没有怜悯。雅各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对别人信怜悯，就不应该期待耶稣基督对我们信怜悯。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可能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听主耶稣的教导。主要对右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大卫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营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裸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没有看过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又让我们看到这个原则，不行怜悯的没有怜悯。有可能会有人说，这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以为福音的教导是说因信称义。我们下个礼拜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让我们现在来确认，什么样的信心是能够让人称义得救。不管是主耶稣还是雅各还是其他新约的作者，他们都给我们同样一个答案，就是有行为的信心。所以若有人是从来没有对神的子民心怜悯的，反而不断地凭外貌待人，即便他们说我信耶稣，即便他们对圣经的内容多么的熟悉，但是他们还是按照雅各的让人惊讶的意思，他们还是不会受怜悯，不会得到怜悯。我们有思考雅各的警告，现在让我们来到十三节的结尾，来听雅各的安慰。雅各写了，怜悯胜过审判。感谢赞美神，我们知道神的怜悯确实是胜过了他的审判。这位荣耀主耶稣基督确实是要再来施行审判，但是他第一次来不是来施行审判，而是来怜悯世人。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有为世上的各种罪人而死。感谢耶稣基督的怜悯，他没有像我们那样凭外貌待人。在他的身上，神的怜悯胜过神的审判。他是为各个宗族、各个民族、各个经济阶层的人、罪人而死。如果有今天在我们当中或者在线上有人是还没有相信他，你可以现在来相信他，来接受他的怜悯。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人、富有人、穷人、博士、硕士，还是没有任何教育的人，他都会愿意接待你。只要你相信他，他就愿意接待你。那么在你相信之后，你如何能够确认他在末日会怜悯你呢？雅各说，怜悯胜过审判。如果你通过向主的子民行怜悯，去表示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你也可以确认你的怜悯会胜过主的审判。让我们听主耶稣在末日给他的子民的话语。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果报。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行怜悯，从而使我们的怜悯胜过神的审判。现在让我们用最后几分钟来思考我们对今天的经文的回应。我们有提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李红，那些从世俗的角度很吸引人的人，那些可能会 给我们带来益处的人，我们是不是要承认我们有可能会过分的讨好他们，过分的重视我们跟他们的关系，让我们悔改。我们也有提到我们生命中的张荣，那些从世俗的角度不吸引人的人，那些无法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的人，那些需要我们付出的人，这些人有可能在我们小组里，我们有可能在我们，他们有可能在我们教会里，或者他们可能是，不仅是可能，他们肯定是在其他国家的贫困、受逼迫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要承认，我们并没有爱他们如同爱自己，我们并没有对他们行怜悯。现在让我们来悔改，让我们寻求机会对这样的人行怜悯的。在疫情中，我们应该有很多机会向小组的弟兄姐妹行怜悯。某些人因为失业了，就需要暂时的一些经济方面的帮助，另外一些人可能需要另外一些方面的帮助，需要人来聆听他们的，听他们分享他们的抑郁，他们的心情，鼓励他们。这也属于行神的道。我希望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我们可以继续思考，正如 Tom 的祷告思想，继续思考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中彼此相爱。如果你想给教会里的人，就是 St. Helens 的人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你也可以问我或者 Henry 或者其他在这里工作的，我们也可以帮助你来找一个方法来提供这样的怜悯。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的受逼迫的贫困的基督徒，向他们行怜悯，我在聚会结束了，今天晚上我也会把一个连接发给你，给你介绍一个慈善机构，它就是来提供这样的帮助。让我们不仅做一群重视听神的话语的人，让我们也做一群热心行神的道的人。阿们。让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来揭露我们的心怀而已。我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态度和行为跟世人太相似。我们很容易凭外貌待人，讨好那些会给我们带来益处的人，而忽略那些可能会需要我们付出的人。我们承认我们的心怀而已，并且请求你的原谅。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寻求机会爱我们周围的有需要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向他们行怜悯。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 St. Helens 教会很重视听你的话语，但是我们也请求你帮助我们来确认，我们不仅是在欺骗彼此，在听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它行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的行为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只有这样的行为可以证明在最终我们会得到怜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